你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在每周的时间读经的时间，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真理的亮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和带领我们，如此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再把我们这个读经者的信仰，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大家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在后书三章六到十七节。然后呢，我们这个早上课呢不迟到。但是呢，老师也要注意，不要拖时间。啊，我每周都需要这个读完十章。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讲的是第25章一直到第34章。那么小标题呢，都是用比较深的颜色干出来，就是今天的25章是讲的被掳的70年。第26章呢，讲的是圣殿将如示弱。为什么说圣殿将如示弱呢？等会我们会讲到。27、28呢，就是生活就是一片信心，讲的是井上之恶。29章呢，讲到了是被掳者的信，书，就是有三封书信。第30到31章呢，讲的是重新做神的子民。32章的生活就是一片信心，信息讲的是买地篇。那么第33章呢，讲的是大卫公义的，大卫是公义的苗裔。第34章呢，讲的是传给西底家王的，那个话。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5章。第25章呢，一开始的时候，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耶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著名的话，临到了耶利米。那么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个话对犹太众人去说，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他跟他们讲，传讲这个神的话语。那么第3节说，在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也就是说，耶利米在跟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说什么呢？他说，第三节后面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第4节说，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了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然后第5节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第6节，不可随从别人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你们。第7节，然而你们却没有听从我，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第8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在这里短短的8节里面，神说了多少次从早起来没有听从我的话，从早起来没有听从，一而再再三的讲到了这一点。为什么讲了这些？所谓的从早起来，就是神像一个父亲那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从早早的就起来呼唤他的儿女，叫他们怎么样回转，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什么，始终没有听，始终没有回心，而是去敬拜那些假神。 但是在后面就是说耶利米书在又在再来三的讲到，其实实际上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就是在神的审判终究会的来临。如果你又在再来三的拒绝了神的呼召，拒绝了神叫你回转，你硬着头颈背逆神，最终神的审判就会到了。那么当时以色列人有犹太国，他们最终遭遇到什么？遭遇到了家破人亡，国家被什么？被巴比伦所灭。巴比伦灭以后，他们灭了多久呢？
七十年。
这七十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说，神的话继续下去说，在这地必然荒凉，也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境，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是地，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知道，加勒底巴比伦人是神手中的怒气的棍，对不对？手中的器皿。所以到时候呢，神还是要惩罚什么那些巴比伦人。那么这个七十年是怎么来算的呢？这七十年是怎么算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七十年的预言。耶利米说，王国呢是被王国被掳是神的惩罚，而神的惩罚是应该有原因的，就是以色列人去拜假神，不拜真神，他们离开了耶和华去侍奉那些假神。而且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差遣那个先知去告诉他们、告诫他们、呼唤他们、叫他们回转，他们始终硬着心不回转，所以呢，终究呢遭到了神的惩罚。神怎么说？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个七十年的预言呢，是怎么说的呢？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这29章的第十节，他说：“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回到此地。”以色列人灭国被掳去到巴比伦，七十年以后要回来。那么怎么算的呢？我们不能够算很仔细的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么算，这个总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当时如果你们查一下历史的话，这在主前605年算起，也就是说尼布甲尼撒元年，或者说是犹大王约雅敬的第四年，那年开始就是主前的605年。从那个时候算起，70年以后呢，就是主前的535年，那个差不多呢就是说就是67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呢就是说大约呢就是70年。那么如果你去查一下那个旧约的以斯拉记的话，在以斯拉记的1章1到3节这么说，根据以斯拉记的记载，耶利米的一年呢预言呢应验在波斯王古列的元年。那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们建造殿宇，凡照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就是说在以色列灭国以七十年以后，古列元年，也就是主前的539到538年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犹太人被掳换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时间呢就差不多67年70年。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26章呢讲到了，就是圣殿将会像示罗那样，在26章的第3节 我们从开始念一下，二十六章第二节开始念，第一节开始念。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耶亚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城邑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敬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的话，一字不可筛减。然后第三节说，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难降于他们。第四节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守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在这里面，神通过耶利米告诉了以色列的一个预言，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话，你们的圣殿将会像示罗那样。那么什么叫像会示罗一样？多少人知道示罗？示罗是以前会幕所设立的地方。如果你去看一下约书亚记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会幕是设在示罗。后来这个以色列人跟那个非利士人打仗，他们把从示罗去把那个约柜抬出来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当时他们还是违背神的教导，他们没有真心的敬拜神，所以他们以为有了约柜就可以怎么样就打胜仗，实际上并不是真的，他们只是看表面现象，结果打了败仗，连约柜的话都失去了，就约柜都失去了，后来示罗就这么样就这么败落下去了。所以在这里面说，你们如果不听从我的话的话，你们的圣，我们的圣殿就可以像示罗那样，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就要败亡，这个圣殿就要被毁掉。然后耶利米讲了这些话以后，他的得到的反应是怎么样？得到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些犹太人怎么说？第八节，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吩咐他对众人所说的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来抓住他，要他怎么样？以利要死。他们就抓住他，他们要他死，因为他说，他们说，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变为荒芜无人、荒场无人居住呢？所以他们要把他刺死。但是面对这个情况，耶利米是怎么样？他已经实际上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不对？完全是自己的生命完全不顾了，所以他只是完完全全一致，神叫他说什么话他就说什么话，神吩咐他你一个字都可以什么都不可以筛减，所以他忠心的传讲了神的话语。所以他告诉他们之后，他对他自己的生命完全没有 actually 完全不 care。他十四节说，至于我在你们的手中，你们看何为善何为正就这样待我，但是你们要确实知道，若果把我致死，就是无辜的人血，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这城和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这里来把一切的话传给你们。耶利米只是把神的话忠心的传讲给那个以色列人知道，至于他自己怎么办，你们看着办吧。他已经做到了神要他所做的那个事情。结果后来以色列人有没有把他杀死？没有，没有把他杀死，因为有一些个人出来说啊，有些人出来说，嘿，第十七节，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站起来对聚会的民众说，嘿，当犹大往西西家的时候，日子有摩利撒人弥迦，弥迦是另外一个什么？先知，对不对？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就是犹大，西安必被什么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众人告状，也是这么说，这个耶路撒冷将会变成什么样？变成荒地。 所以他们当时没有把他杀死。同时这里面也谈到了另外有一个人怎么样，也是在传讲神的话语，对不对？不单单是他，还有一个人名叫什么？
乌利亚，
他也传讲跟耶利米一样的预言，说这个城市也要被荒芜了。但是他这个乌利亚被谁啊？被他们追杀了。然而呢，这个耶利米却因为有另外一个人保护他而不至于被致死。那个人是谁呢？是撒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那如果你稍微前前后后翻一下的话，首先你知道这个撒番是约西亚王的一个叔侄啊，在列王记下22章里提到这一点。然而呢，那个亚西干他有一个儿子叫什么？基大利。他有一个儿子叫基大利。在接下去耶利米书41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基大利后来成为什么他们当地的一个省长，就是因为这个巴比伦王在把以色列人掳走以后，就设立了基大利做当地的省长。但是后来呢，他也被什么当地的犹太人给杀了。好，这是一个历史背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十七、二十八章，讲的是一个生活，就是一片信心，关于井上之乐。那么什么叫井上之乐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七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登基的时候，有话从耶和华领到耶利米。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神兽与恶加在自己的颈上。接着那些来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的时候，把神兽与恶送到以东王、摩亚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就是差不多这个一整个一片所有的地方，这些个当地的地所有的王，并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牲畜的臂膀造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应就给谁，这是神的主权。第六节，现在我把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手，我也将天涯的走兽使他使用。第七节，列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召唤的日子。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一个神兽跟一个鹤呢？神兽跟那个鹤，他的在这里的解释就是这么在第十一节，在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鹤下服侍他，我必使那帮人在本地存留，得以跟从去做。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已经给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生存于灭亡的选择。你投降巴比伦，服侍巴比伦王，你就可以什么的生存。如果你与巴比伦王去征战了，你必定怎么样？必定死在刀下。所以第十二节他说，我就照这一切的话，也就是耶利米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西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帐下，也就是投降服侍他和他的百姓，别的存活。然后呢，他告诉那个西底家王说，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王。这个都是什么假预言，不是讲的真实的话。那这些假预言耶和华是怎么说呢？耶和华第十五节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你们所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在这里面，神通过耶利米也一再的告诉当时的君王和祭司他们以及百姓，不要去听从那些假先知的话，要听什么？要听神自己的话，就是那个神兽跟井上的那个井上的恶那个预言，叫他们赶快怎么样投降， 服侍巴比伦，再才能这样的话才能够有一个生存的机会。但是他们不听从，所以呢，以色列就被灭了。但是在这个被灭以后，我们刚才所说，在被灭以后七十年就要被什么被放回来。在这个第二十七章的最后那一节说到，他们那个他们的百姓必被掳什么带到巴比伦那里去，然后他们的那个财产所有的东西也被什么被掳走带到巴比伦去。但是二十二节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就是说在皇宫里所有的这些个宝珍珠宝贝之类的器皿都被带到那个巴比伦那里去，直到我就是耶和华眷顾以色列的日子，那时候我必将器皿带回来还交还之地。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也就是一再强调一点，就是神在他的审判中，神在他的惩罚和审判中始终有一个什么恩典和拯救在那里。接下来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章就讲的是一个假先知拿尼亚。当年就是犹大王西西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人亚述的儿子先知亚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祭司的作名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神如此说，我已经责断巴比伦王的恶。他又是在讲什么？又是在讲一个假的预言。他说，哎，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已经神已经告诉我，我要将犹大王耶亚丁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接着犹大人带回去，因为我要责断巴比伦王的恶。这完全是跟那个耶利米所传的是完全相反的。然后这个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两年之内我必照着对十一节，两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的井下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恶。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井上的恶折断以后，耶利米的话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什么？
铁轭。
木轭好还是铁轭好？
木
还是木？结果呢，加重了他们的罪。他们越是不顺服，惩罚越怎么样？越厉害，越厉害。结果这个假先知后来有没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就死了，因为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要进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二十九章讲了关于这个三封信被掳去的那些被抓到那个巴比伦去，有三封信寄给他们，其中的两封信呢是谁写的？两封信呢是耶利米写的，但是有一封信呢是一个假先知写的。耶利米先写一封信，然后那个假先知呢回了一封信，完全是传讲假的信息。然后呢耶利米又回了一封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九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成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在这个里面要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里面跟大家稍微讲一下那个历史背景。这个以色列国一共被掳了几次？被掳三次。 那这三次记载在哪个地方呢？因为这个里面你看说，他这个王还没有，这个国家还被灭，怎么已经有被掳去巴比伦的人呢？是不是有点奇怪？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下那个历史背景的话，你就不觉得奇怪。看一下那个，稍微看一下《历代志下》第36章。第36章呢，讲到了三次。第一次呢是在36章的第5节、第6节。那个时候约雅敬做犹大王，对不对？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等等。到了第6节呢，说什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器皿带到什么巴比伦，放在他的庙宇里，对不对？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是在第9到第10节，也就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候呢，过了一年，第10节，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敬和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宝器、宝贝和器皿带到巴比伦，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呢，就是西底家王在做王的时候呢，就是到了第十八、十九节的时候呢，说加勒底王将圣殿、神殿里的大小器皿和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第19节。加勒底人烧毁神的殿，撤回耶路撒冷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这是第三次。所以呢，在这里面，这个时候呢，耶利米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已经有什么很多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他写了那封信给当时的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太人。那么他那封信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主要的信息是说，第5节，你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生的女儿嫁人，生儿育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知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的平安你们也得着。这个信息是告诉那些犹太人，在那里要有一个什么长期的打算，要有在安家乐业，因为他们要被做多少年？
70年。
那70年以后他们会回来，在这70年中呢，神的话语领导他们，叫他们安养生息在那边，娶妻生儿生女，然后呢，神会告诉他们，到时候呢会把他们带回来。但是他这样的一个信息，到了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忍回此地，回到犹大耶路撒冷。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的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都很熟悉。那在这个里面，神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平安的意念，不是赐灾祸的意念。而当时犹太人所得的那么多的灾祸，并不是神所怀的意念，而是他们自己什么去找来这些这个灾难，因为他们不顺从神的话。然后在接下来第12节里面讲的，12、13节讲的很好，就说神告诉我们：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什么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神告诉他们，要他们求告他，要他们寻求他，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完全没有听，没有照神的话去做，没有到神面前求，也没有到神的面前去寻求。 第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各处招聚来的，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但是，如果他们不听从呢？而且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并没有听从。所以到了第十七节，万军皆耶和华说。看了，我必是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也就是犹太人，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树，无花果坏的不可吃。记得还记得那个极坏的无花果树在24章？
嗯，
这就是不听从神话语的犹太人，就像那些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而且第18节说，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在我把他赶到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耻笑、及羞辱。那么为什么呢？第19节，耶和华说：“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听从我的话，就是从早起来，记得不记得刚才我们说，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写了那封信，然后呢，这封信去了以后呢，当时有一个假先知叫司马雅，那个叫第二十四节论到尼西兰人司马雅，你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亚，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做西番亚为祭司，代替那祭司耶和约旦，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像一切狂妄之人、先知的人，又查查住，又锁锁住。第27节，现在亚拿族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什么没有责备他呢？他又说，这个就是那个司马亚写的那封信。他说28节，因为他寄信给我们这巴比伦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已经被掳去在巴比伦的人说，嘿，你们必须要长久，你们要盖房子在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长。他是完全反对耶利米所说的，他传讲的是不是神叫他传讲的话？不是，他传讲的完全是假的预言。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这也就是耶利米的第二封书信。那神指示耶利米在31节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就是被抓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司马雅说，因为司马雅向你们说预言，我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荒野。神没有把那个话传给司马雅，而他所说的只是什么谎言。第32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司马雅和他的后裔，他必不一人存留在这民中，也不得借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派人话。这是神耶和华说的。所以这29章讲到了三封信，两封是耶利米写的传讲神的话，一封呢是假先知。到第31章到31章呢，讲到了如何这个以色列人要如何重新的做神的子民。来看一下第30章，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都要写在书上，就写下来。第3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 而且第八节耶和华说，到了那个时候，也就是被掳归归的时候，我必从你的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所以神就告诉他们那些以色列人说，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怕，以色列人不要惊慌。第十一节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赛你的那些的人，那些国秘诀却不将你秘诀进给，倒要从宽治理你，万不能不罚你，不能不罚你。但是他就要怎么样，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拯救这个以色列人。接下来到了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他怎么说呢？神怎么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那在这里面，在耶利米书里面，不单单是在三十章的二十二节讲到了你们要做我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在接下来的三十一章里面也谈到了。当三十一节第一节，三十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不单单如此，到了第三十一章的第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这里面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了一点，他要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那么同样现在这个情况下，神要我们做他的什么子民，而我们要说做什么，我们的神。在这个里面，刚才我特别讲到了，就是说在第三十一章的第三十三节里面说到了什么，我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那么这个是什么约呢？我们如果看一下第三十一章的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一章的第三十一节，耶和华怎么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新约这个字，这个词，就是从耶利米书的里面出来的。那么圣经呢，分为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刚才我们就说，这新约这个名字就是从耶利米书这篇信息里面出来的。如果大家看过希伯来书的话，在这个希伯来书再一次讲到了关于新约和旧约的概念。但是这两个约，新约跟旧约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什么？做神的子民，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神的子民。在这个里面，神的子民，我们做过，作为一个基督徒所允许的什么？一个 privilege， 对不对？有一个特权。那么只有符合这个条件的人才能够获得这样的身份，而这个条件就是什么？就是听从神的话。当初神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但是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也没有做，没有，他们违背了，违背了神的这个约，所以当时所立的那个约就不再什么成为一个约。因为谁违背了约？以色列人，犹太人违背了这个约，所以神现在说要什么？有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就是写在我们的心上，也就是新约。那么新约呢，就是所以这个新约，这个旧约在前面一部分，后面新约就是耶稣基督教，这个就是后面的新约。好，那么新约的内容，神借着耶利米的口 并告有一日他将以色列人将另立新约，内容是什么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造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旧约被破坏了，所以被谁破坏？刚才说被以色列人犹太人破坏，因为他们背了神的约。那么在三十一章，就是我们刚才说念过的三十一章的三十一到三十四节，那些日子以后，神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神要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什么？神的子民。在希伯来书八章也提到了这一点，这也就是新约跟旧约的来源。那么关于神的子民，谁是神的子民？对当时来讲，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什么？神的子民。所以在后面新约里面，他们是狭隘的 take up narrow approach， 就是凡是以色列人从血肉之躯的，他们是什么血缘关系，他们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说真正的以色列人并不是一定是什么是血缘关系的以色列人，而是从心里面什么受割礼的人，而不是从肉体上所割礼的人。所以神与以色列人立新约，这个新约的对象是以色列和犹大家，但这个不是狭隘的，而是所有的真以色列和真犹太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正的割礼，也就是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正的犹太人。真的隔离也是在心里，在乎灵，不在乎义务。所以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以色列人，只有是什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这才是真正的以色列的犹太人。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情况之下，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没有搞清楚这一点，是种非常狭隘的推了一个认为的外邦人是不可以的嘛，做神的子民。好，接下来三十二篇，三十二篇的讲的是，哦，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牧师在这里写到，就是说新约是一个礼物，不是一个要求，不是一个礼物。哦，是一个礼物，不是一个要求。旧约是一个要求，旧约是一个要求，因为什么呢？因为要求当时的人必须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然后才能做神的子民。但是呢，新约是一个礼物。为什么说是一个礼物呢？是白白赐给我们，因为凡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就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也就是说神做神的子民。所以基督徒不是靠什么立功自管，而是要信主自管，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差别。一个是以前是要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这是一个要求，但是新约呢是一个礼物，因为这白白是个不是用立功自管，是用信主的。同时呢，耶稣基督是我们新约的中保，在立约必须要有个中保，中间人，那个中间如果没有这个中间人，这个约就无法成立。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希伯来书是这么说的，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从寻求后约了。旧约的瑕疵在哪里？
罪人无法遵守神的约，
因为犹太人 break the break the covenant， 因为他们没有照神的话去做。因为立约是要双方面，对不对？双方面， 一方面 break the 那个 covenant， 那你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所以旧约的瑕疵就是因为什么？以色列人背了约，所以呢就有新约。在新约里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付出了救赎的代价，所以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白白的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接下来就是第三十二篇的买地篇。那么买地篇呢，讲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当时耶利米已经被抓到监狱里去了，对不对？在监狱去，神的话临到他的身上，说叫他去什么，买一块地。结果他是怎么买这个地的？他人还在监狱里面，这个钱也是在监狱里面怎么讲定的。然后呢，签那个约呢，也是在什么地方？也是在监狱里面。那么目的是在哪里呢？单单就是为了买一块地吗？不是。那么买地的原因在哪里呢？而且买了这块地是在哪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在耶路撒冷。那么买地的目的是在哪里？就是告诉他们以色列人最终要怎么样回归的。如果一个地方已经转乱打得一塌糊涂，你还有心思去买一块地吗？没有。但是买这块地的目的是要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神在告诉他们，就算有目前这种战乱的情况，就算你们被巴比伦去掳去，你们终究还是回到我们中，回到你原来的地方，成为什么？神的子民。这也就是神所传讲的那个信息。在这里面有几段话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当时在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丰俭的和躺着的两张器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十五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会回归。第十六节，我耶利米，我将买器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就记录下来，便祷告耶和华说，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自大全能的神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十九节说：“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报应他。”这是耶利米的祷告。但是他虽然耶利米做了照神的话去做了，但是如果他也赞美了神，但是到了第二十五节的时候，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的时候，他说他的祷告是说，看了敌人已经来到，住了要攻这城，这城也因为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所做，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你也看见了。就是说神要惩罚这些犹太人的这些预言都成功了。第二十五节，他说：“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这块地，要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经怎么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换句话说，你叫我买这块地，这块地就已经给加勒底人、巴比伦去拿去了。”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到了第二十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凡有血气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换句话说，神把这个信息传讲，神所讲的那个预言必定什么成功，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 要有信心，依靠神，相信神的预言必定成功。然后到了第38节，在神耶和华再一次强调，以色列人要做他的子民，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3篇。今天我 skip 得很快啊，跳过去了，因为时间再下去就时间没有了，不能够仔细讲，因为照我的以前的习惯就会很仔细很仔细讲，结果就时间来不及了，那今天就跳很快。第33章讲的是大卫公义的苗裔。第33章的第一节，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了他。第二节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的时候，神说他会有把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又大又难的事情指示你。他告诉耶利米，在英文里面，如果你有这个 NIV 的话，那个又大又难的是说 Great and unsearchable。但是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这个英文是说什么？ Great and mighty。 I like the King James Version、Great and mighty， 又大又难的。那么牧师是怎么来解释这个又大又难呢？又大又难，还是是 great and mighty 啊，是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我是说，这个又大又难，一个大很难是什么？伟大而难以明白的事，也就是神所预备的什么救恩。那么这个救恩呢，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短期的，一个长期的。短期的，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个又大又难的事呢，是什么？有一天，以色列人将会重返他们的家园，罪得赦免，再次享受到神的慈爱与祝福。而第二部分，是对所有的人来讲，对世人来讲，不单单对以色列的犹太人说，有一天大卫公义的苗裔将会来临，他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万民因他而得救。你看，这就是这个又大又难的信息。因为在这下面很33章后面的很多讲到了神要什么？犹大被掳和以色列被掳的回归，建立他们和起初的一样。第八节说，我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就是干犯我的罪，违背我的罪。第九，这城要在地上万国面前使我的称颂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这是短期的，但是从长期的来讲，是不是神也同样赦免我们的罪？有没有？因为我们什么？因信称义而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他的子。第1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典必然成就。”第15节，到那日，那时候我必是什么？大卫公义的苗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就不再是讲到了什么短期的，是讲到了什么长期的。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得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 耶和华我们的义，记得不记得我们前两次还特别讲到了耶和华我们的义，前几章有没有？
有。
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七
怒，
记得吗？第十七节，因为耶和华说，大卫与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不断的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祭、献祭的事。在这里面说到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人家、以色列家的宝座上，不单单是指这个狭隘的关于以色列王宝座的事情，而是讲到了什么？大卫公义的苗，耶稣基督弥赛亚。好，第三十四章，第三十四章，神通过了耶利米，宣告了西西家王的一个结局。他转讲了两个信息，一个信息呢是在第三十四章的第一、第二、第三节。那个时候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必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但是第四节，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轮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他被掳去。在这里面，神通过耶利米传讲了一个信息给这个西底家王，什么？国家要灭亡，他要被掳到哪里去？巴比伦去。但他不至于什么被刀剑杀死。那第二个的信息呢，我们来看一下，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民众立约，要向他们宣告什么？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太弟兄做奴隶。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叫他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释放了。他这个命令出去，大家都照着做。可是到了第十一节怎么样？哇，这个国王很厉害，今天朝夕对吧？朝令夕改，是不是？就朝令夕改，早上这么说，晚上又另外一个。他说后来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被你渡回来，勉强他们，还不如不说好。这一做反而事情更糟糕。所以呢，耶和华的话轮到耶利米说，第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我就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兄弟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的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听。在申命记里面就已经提到了，对不对？七年，这个奴隶做七年，七年以后你就要怎么样？把他放走，这个就要放走。所以这个是神的规矩，但是呢，在这里面他们没有这样做，不单单没有这样做，这个王一边宣布，同时他又反悔。所以在第十六节说，你们却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取随意自由的仆人和婢女回来，勉强他们忍为婢女。第十七节，这里的信息，这里是那个信息。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了，我向你们宣告一个信息，什么信息？一宣告一样，自由，那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是什么样的自由呢？这个自由在英文里面说是 declares the law。Freedom to fall by the sword, plague, and famine. 这个信息是你们给你们一个自由，你们可以自由的被刀剑杀死，你们可以自由的被什么饥荒饿死，因为他们什么没有照神的话去做。那今天呢，我看看还有什么，哦，没有了。Right on。其实我觉得这样讲呢，好像有的时候内容不够啊，这个好像不够，这个里面好像空了好多东西在里面没有讲出来，所以我就是始终有这个感觉在里面啊。Anyway， 那我们就今天准时结束，就我们祷告，然后就结束，好吧？我们在天上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为的是要我们在末后有什么。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你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那你主啊，你那永远的爱就在那里向我们显明了。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因为你告诉我们，凡是求告你的，你就应允。求主你带领我们能够学习一个祷告的功课，让我们在能够在信心中向你求告，相信你必为我们成就所一切最美好的。因为主啊，因为你是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的神，主啊，在你岂有难成的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